啊，
李开芳一路上无心观看风景啊。这一天到了杨庄，跟路上的人一打听，到了杨秀清的门首，名片递进去，时间不大，有人把他请进去了。他迈步进屋，正好看见萧朝贵，故友相逢，两个人抱在一起。哎呦，兄弟哥哥，哈哈，好啊！四只大手握在一起，俩人这个蹦。萧朝贵也是个热心人，李开芳也是一样。到了里面又见着冯云山、杨秀清，大家就问说：“你在哪儿来？”哎呦，大事不好了！我送信来了，你们看看这个。把洪秀全这封信拿出来，就交给冯云山、杨秀清。大家不看尊，可一看，魂飞天外。那洪秀全是教主啊，一旦要出了事情，这拜上帝会不就完了吗？前功尽弃啊！所以大家急的全都冒了汗了，怎么办呢？也没拿李开芳当外人，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对策。萧朝贵一看，把桌子啪的一拍，怎么办了？跟官府有什么道理可讲的？干脆杀官劫狱，把他们轰官一宰，监狱砸了，把我洪哥救出来不就得了？对，有人主张用武力解决，冯云山和杨秀清不那么看。杨秀清二眸子转悠转悠，朝贵啊，我看那样做不行啊。怎么不行？哎呀，时机尚未成熟，我们那样做就打草惊蛇呀。虽然拜上帝会的会员是不少，但是叫他们拿起刀枪公开抢城占地、杀官夺府，有些人恐怕不敢干吧。再者一说，我们这些人都没有经过训练，怎么能对抗得了官兵？我们这还没等到桂平县，县里头先知道了，洪哥在人家手里头非深遭不测不可。我看我们用巧计比较为上。那你说吧，怎么个巧劲儿吧？我听着。这个杨秀清背着手在屋来回直溜，也拿不出个好办法来。李开芳一看，各位，我说两句话，要实在不行，我利用职权之便，干脆我把胡兄弟开门放了就得了呗。那还不方便吗？哎，杨秀清机灵一动，对呀，他知道李开芳当的是牢头。李哥，你看看怎么放合适？反正放能行，放出来跑得了跑不了，这我就不敢说了。你们得派人接援。萧朝贵站起来，我去一趟吧。大伙一看萧朝贵可以，因为这个人能力还大，还有韬略，帮萧朝贵一个人也不行啊。杨秀清和冯云山经过研究，选拔了50名弟兄，各带利刃，埋伏到桂平县的西关外。如果里边把胡秀全、胡一煌给救了，他们在外头可以接着手，官兵不追便罢，要追就展开一场血战，说什么把教主也得抢回来。假如这一招不行，那讲不了说不起，就得冒险行动占领桂平县城了。杨秀清把一切全部说好了，萧朝贵跟李开芳这才起身告辞，回奔桂平县。路上无话，到了桂平县天就黑了。好在城门未关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先到李开芳家里头。李开芳那意思，到我家吃点晚饭歇一歇，咱俩具体的研究研究怎么办好。 可到了家门首了，李开芳啪啪这一砸门，叫半天也没人开门。我怎么不开门呢？开门！啪啪啪啪！李开芳正着急呢，就听院里有女子的声音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着什么急呀？在后院没听见。紧跟着把大门开放，李开芳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，心说我这肚子饿的，前腔都贴后腔了，砸个破门这么半天。但他抬头一看，开门的正是使女丫鬟，叫秋兰。在秋兰的身后闪身出了个男的，这男的到了李开芳面前，嘿嘿嘿嘿，我借本书，借本书，再见，再见，哧溜，跟兔子一样过去了。李开芳一看这背影，斜对门的邻居周举人的儿子周三儿，这心就怪别扭。心说这王八蛋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仗着他爹有点势力，游手好闲，什么也不干。东家串串，西门串串的，怎么跑我们家来？但是他也没多想，迈大步领着萧朝贵进了屋了。这秋兰也跟进来了。主人怎么这么晚才回来
啊？哎，你去打点净面水来。
哎，秋兰把净面水漱口水打来，这哥两个呢梳洗一毕，把水都泼出去了。快做饭，快做饭。这秋兰又去准备饭，饭菜端上，李开芳一摆手把他支出去，
去去去，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啊，该睡觉就睡觉。
哎，秋兰走了。这兄弟二人坐下边吃边商议怎么办。萧朝贵也是个急性子，大哥，你说你怎么犯，我怎么救？
兄弟，你着什么急呀？路上我都想好了，咱这么办，也够辛苦的，今儿晚上好好睡他一觉，解解乏啊。明天白天你就在这屋待着，闷得慌了找两本书看，我先到县衙门溜达一趟，跟我红的兄弟打个招呼，让咱们好有个准备。另外呢，我算计了一下，明天晚上正好我当班，钥匙在我手，你多方便呢。到了晚上我把你领进去，你就说是个亲戚，到这儿看望亲戚，咱准备几个菜，带点酒，把其他的人灌醉，然后咱们就下手，用钥匙把门开开，再把手肘脚镣卸掉了，咱们从后院跑。监狱的后院那个墙虽然高大，但是跳出这个墙去就是后街，可以通西门，那条路我非常熟悉。
萧朝贵一听，那一切我听哥哥你的了。
哎，你放心吧，多吃多喝没事，红兄弟也就受一点罪，来吃吃。你说这俩人就忘了一句话了，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，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。他俩在屋里正说着，窗户外头站着个女人，这女人是谁呀？李开芳的续妻王氏。原来李开芳有个媳妇姓何，因为闹病死了，到了桂平县当了牢头之后，又有人从中为媒，娶了这个王氏，比他小着13岁。这个王氏就不是个好东西，打过的门来，又要穿又要戴又要吃又要喝，没有心跟李开芳过日子。另外呢，李开芳是个外面的人，经常不在家，说走10天半月不回来，有时衙门口的公事忙他也不回来。 王氏孤床寡许，就有点守不住，埋怨李开芳不懂得夫妻的感情，心里就想有朝一日时机成熟，非跟他离婚不可。可巧这时候呢，交了个好朋友，就是那周举人之子周三儿。这周三儿也是这么货色，没事串这门串那门，逐渐的跟王氏就勾搭在一起了。两人明来暗往，李开芳是半字不知啊。人家街里的人都知道，谁敢告诉李开芳？咱们刚才说了，李开芳送信的时候告诉王氏说，也许我三天两天回来，也许一天回来。这王氏一听正是好机会，他就让丫鬟给周三送了个信儿，两人晚间约会。方才啊，就在王氏那屋里的摆着酒菜，周三嘻嘻哈哈的，两个人正在调情。正这时候李开芳回来了，你说王氏有不生气的吗？后来没办法，让丫鬟把门开开，周三假装说借书溜之乎了。王氏是怀恨在心，问丫鬟说，你们主人回来还跟个谁？说不认得，是个大个子。王氏就动了心了，心说领来这人是干什么呢？李开芳啊，我要能抓着你一点把柄，我就把你置于死地。你说这女人有多狠啊？她摸到窗户这摘耳侧听，两人谈论劫狱的这个事儿，她一字没漏全听见了。这个女人这心里头这个高兴就甭提了，心说李开芳啊，我早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过了，这回你的把柄都到了奶奶的手里，不怕你不从。他在外边呢又听了一会儿，听了听没什么正文，回到自个儿的屋里去，心说我上县衙门报告。等一等，那样做太鲁莽一些。等我见着李开芳提出条件再说，他要不答应我再告他也不晚。他正在屋里头前思后想琢磨这件事儿，外头脚步声音，李开芳回来了。因为他跟萧朝贵商议完了怎么救洪秀全，把正文都说完了，打点萧朝贵休息，他回屋来睡觉。当李开芳进了屋，把外衣脱掉一看吧，王氏脸朝着里在床上躺着。李开芳来到床前，你怎么了？身子不舒服？怎么了？我心里头清楚。李开芳也没注意，脱衣服就要休息，这王氏冷不丁一咕噜声坐起来了。等一等，姓李的，咱们两个人好好讲讲条件。李开芳乐了，什么条件？告诉你吧，奶奶我呀就是不愿意跟你过了。夫人别耍小孩子脾气。是啊，我整天在外边忙东忙西，对你照顾的不周，夫妻嘛你还要担待点，说什么气话。王氏把脸往前一撂，待着，我这可不是气话，憋得我肚子里很长时间了，今天我正式跟你提出来，你东我西，谁也不要管谁。你呀，快给我写休书。李开芳一看是真的，你怎么了？听了什么坏话了？
不但我听见了，你那点把柄都在我手心攥着呢。姓李的，我问你，你领来那个人是干什么的？嗯，你们俩谈了些什么？还想瞒着我呀？你们还要劫狱，还要造反，就这些事儿，你知道你犯什么罪吗？
这一句话不要紧，把李开芳吓得魂飞天外，激灵灵打一冷战。
少要胡说，难道你疯了吗？我一点都没疯。你要赶紧把休书写了，再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如果你要再耽误功夫，我告诉你，我到官府，我告你去，连你再来那个人一个也活不了。你们还要救什么洪秀全？连那洪秀全更活不了。说着话，王石站起来披衣服就要走，李开芳过来一把把他拉住。夫人，我求求你，恩爱不如夫妻啊。方才是有这么件事，但是你要记住，那都是我过命的好朋友，你不要因为这个事儿把大事儿给耽误了。王氏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只要你答应我的要求，你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我全满足，金银财宝你随便花，好吗？什么我都不要，我就是一个条件，你给我写个休书，答应我改嫁给周三儿。我跟那周三儿可不是一天两天的感情了，我们俩如胶似漆，想要白头偕老。你要答应这个事儿，咱们就算完了，要不答应，我今儿个没个完。王氏再三的要挟，可把李开芳气急了，心里头一想，哎呀，怪不得有这么句话，最毒最狠不过阴夫心呐。又一想，我跟他夫妇多年了，没有恩情还有感情，没想他一旦变脸要置我于死地啊。李开芳又一想，事关重大，怎么能叫他说出去呢？哎，咱这么说吧，这李开芳得不得得不得，这好话说了千千万，王氏一句话也听不进去，非要去报告不可，要不你就答应我的条件。逼得李开芳实在没办法，在床底一伸手，咔啦，把刀拽出来了。这把刀在灯光之下夺人的耳目。王氏，你可不要逼人过身，你看你这是什么呢？嘿嘿嘿嘿嘿，李开芳，你耍什么野？奶奶怕你吗？你来，你敢给我放放血？哎呦，他一劲往上冲，把李开芳逼得没办法，把刀抡起来奔向你过。这一刀真摁脖子上了，没想到王氏哎呦一声死尸栽倒，是尸首两分。李开芳吸了口冷气，退了几步，想着自己失手了，但是不这么做也不行啊。正在这时候，门一开，那丫鬟秋兰在外边进来了。秋兰端着个茶盘，里头有两杯水，名义上他来给送水，实质上这秋兰呢心里也有鬼。原来这个王氏和周三通奸他都清楚，那会儿名仆叶盖他给放风把门也受了贿的，日久天长他跟周三也不清楚，他怕李开芳把这事给揪出来，以送水为名来探听个究竟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。他一看，哟，夫人在地上躺着，满地都是血，
吓得他一哆嗦，咔嚓把茶盘也扔了。李开芳一回头，
心中暗想，一个也是杀了，俩也是宰了，我不能放秋兰逃跑。他脸上就手起一刀，噗，把这秋兰也给宰了，弄得满身是血。李开芳提着刀奔前屋，把门砸开来见萧朝贵。萧朝贵刚要睡觉，一看李开芳进来，满身是血，拎着把刀，把萧朝贵也吓一跳。怎么了？
朋友，我把我老婆、丫鬟都宰了
啊！为什么？撵难你！李开芳捶胸跺足，就把他老婆刚才说那番话都说出来了。萧朝贵一个劲埋怨，说不管怎么说，人命关天呐，没救红的哥以前，你先宰俩人，这个事儿要泄露出去，你我咱都活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人也杀了。两个人在屋里头想办法，最后李开芳给出个主意，让萧朝贵哪儿也别去，咱俩先把这尸首啊藏个地方，把鲜血擦干净，明天一早我就上衙门，暗地之中告诉红子哥，就说晚上动手救他，让他有个准备。你呢，就在院里头和屋里待着，来了外人就说我没在家，只要没有人进屋检查，这个事就透露不了。要把胡秀全救走以后呢，爱谁知道谁知道了。萧朝贵一听也有道理，两个人当夜晚间胡了八都睡了一夜，等天光见亮，李开芳换了身衣裳赶奔县衙门，萧朝贵把大门关上，就在屋等着，万在后屋瞅瞅，这多好，一个活人守着俩死人，就盼着李开芳快回来。咱们单说李开芳到了衙门点了卯，然后又到了监狱，因为他是个牢头嘛，管着12个人呢，以查监为名，就到了洪秀全、胡一晃被押的死号，看看左右没人，趴着洪秀全的耳朵边上告诉他，今夜晚间救你们出狱。